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再次的邀请朱家祥医师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朱医师从国防医学院毕业之后，先是服务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后来转任花莲慈济医院小儿科医师，有大约15年的时间。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朱医师分享了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大学受洗之后却远离了神30年。在远离神的岁月里，他的人生走得有些偏差，在医院医病关系缺乏沟通，与长官的关系也常常紧张，在前一段婚姻中对前妻和两个女儿有很多言语上的暴力，后来离婚收场。离婚之后每天借着喝酒唱卡拉 OK 来疏解压力，但是却是越来越空虚，甚至曾经想要结束生命。后来朱家祥医师遇到了他现在的太太彩燕，彩燕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于是两人就交往了起来。只是朱医师对彩燕同样有口语的暴力，甚至曾经有过肢体的暴力。在两人关系走不下去的时候，礼佛20多年的佛教徒彩燕竟然邀约朱医师到教会。这一去，两人先后都在诗歌和信息中有很多的感动。朱医师更是深深地体悟到过去自己远离神的错，回顾到上帝一路有多么的保守他，也检讨到自己过去对人的口语暴力有多么的严重。因此朱医师在神面前痛悔认罪，认真面对信仰。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朱家祥医师的分享。朱医师，虽然彩燕跟你都到了教会，但是对于本来是虔诚佛教徒的彩燕来说，教会对他应该算是初体验嘛？
对，没错。哦，
所以他后来也在那段时间决定受洗归主名下吗？
对，他来到教会之后呢，我们教会有一系列的课程。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非常棒，是当你要受洗，那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课程，包括了慕道课上3个月，然后基要真理班上3个月。然后彼此之间呢在连结，所以大概要经过1年的时间，他才能够真的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在教会又接受过这一系列的课程，那他也深知到他的生命中耶稣必须成为他生命的主。当然他到教会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家就除偶像，我们家也有一个佛堂嘛，好吧，除偶像。那我们那个弟兄姐妹来出偶像的时候说，哎，你们家的偶像还蛮富丽堂皇的。我说对啊，因为那时候都是那些仁波切啊，这些法师们啊，在我们家帮他们设定的。我说那个价钱可能还也不菲吧，哈。可是事实上我们出偶像很快就把他出偶像。那彩燕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一生中都在找神，只是找错神。那现在他回到教会之后，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生命的主。他也 认同三位一体神，所以他找到神，他也得到最大的平安跟喜乐，他也得到最大的爱，所以他比我还认真读经呢，因为他以前读佛经的方式读圣经，他比我还认真读经，所以他在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上是比我还火热，而且事实上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
所以朱医师重新回到教会之后认罪悔改，太太也受洗了，之后你们就算是回到上帝怀抱中了哦。
对，那其实当然这样讲，这个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可是呢，我们的老我其实很难一瞬之间的改变，那我们也不可能说今天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我们的夫妻关系就马上变好了哈。那当然我们还是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不断给我们的帮助，包括我们来上这个婚姻治疗班，我们牧师说你们两个现在是要进加护病房你们的婚姻要进加护病房。
后来还是曾经吵得这么凶，
有吵得很凶，不断的在破碎中，那破碎中实际上是非常的痛苦，但是感谢神一直在破碎中医治，破碎中医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我们有婚姻治疗班，婚姻治疗班上了三个月，然后再上婚姻和谐班，好，那婚姻和谐班又上了三个月，然后之后呢，再慢慢慢慢的被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被神在调整中。那我常开讲就叫剥洋葱，好，剥洋葱一层一层剥，剥的越里面其实越呛，那个冲击是越大。那冲突最大的那一次是彩燕竟然离家出走。
哦，抗议了。
哎，抗议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可是那是最后的破碎点。就是刚才讲剥洋葱剥到核心。那一次最大的冲突离家出走。那当然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忙，让我们重新又面对。那面对之后呢，从此之后真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破碎点。从此我们真的合而为一在一起，哎，那就是有个歌，就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我觉得就是那个感受，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吵架是骗人的，那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冲突，还是会有争执，毕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很快就会达成合而为一的态度或想法，然后甚至会彼此的来宽容来忍让。所以我觉得天堂不是未来事，天堂是现在事，因为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彩燕，我们就活在天堂里面。
嗯，
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愿意紧紧的追随神，抓住神，所以在这破碎过程中，虽然说有冲突，但是也很多很多的天使，神派了很多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家庭周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那真的很感谢神，回到教会之后，大概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家彻彻底底被翻转。
嗯嗯，那么你们本来有一段时间是同居，对不对？
对。
哦，那后来您跟彩燕是什么时候来正式的结婚呢
？OK， 那其实我们回到教会之后呢，那牧师晓得我们在同居，那他就跟我们说，其实你这样做是不合神心意的。
嗯，
那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搬出去？那当然一开始回到教会，总觉得哎搬出去不好啊。其实上我是想赖在那个地方，但是彩燕是想回归到圣洁的生活。那所以他也跟我提起过，那但是我就耍赖嘛哈，哎，那我们是大概是差不多八月份回教会，然后九月除偶像，那大概十月，大概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有一次我们去新加坡好开会，那开会的时候我以他先生的姿态去参加他们的会议，那可是事实上呢，我们那时根本没有结婚的，那好了，在开会的时候呢，其中在台湾某医学中心的一个药剂部主任，其实也认识我，认识他，看到我们两个出现，他就问我说：“哎，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然后彩燕就说：“啊，去年结婚的。”
他先掰一下，
就掰一下，以为这样子就敷衍他一下就算了。可是我觉得是神感动那样一个主任，那他本身是基督徒啊，神感动了他，那个主任就不断的追问：“你们去哪里度蜜月啊？为什么没有请我吃喜酒啊？你们在哪里请客的啊？啊，什么等等的啊？”你就发现到要圆一个谎，要圆第二个谎，要圆第三个谎，哇！后来彩燕就非常不高兴，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说谎的事情？我们已经回到教会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过不圣洁的生活？然后你要不然就是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分开，要不然就要娶我，不要这样子。”所以在那一次就很大很大的冲突，在新加坡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冲突。那后来 我就在那边说好啦，那我们回去就结婚。我再跪下来就说好，我娶你好不好？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也有点，反正先敷衍他吧。可是我觉得神那是给我很大感动，是对我们应该要面对我们的婚姻问题。因为原先想说反正我们都离过婚了，婚姻好像似乎没什么保障，那干嘛要再掉进婚姻这个框框里去？但是神真的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子生活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想要结婚。那回来之后真的才隔两三天，神就差派一个天使来，就是他来送他们的喜饼，也是一个朋友，年纪都蛮大的，但他们是第一次结婚。那我说，哎，那你为什么没请吃饭？他说，哎呀，我们那么大的年纪了，不要再请喜酒了啊，那就送个喜饼给你们。那我说，哦，那你怎么没办一些仪式啊？他说，我们也完全没有办仪式，那我们只是去这户政事务所去注册。那我问他说，哎，那可以啊？他说当然可以啊，而且那两个夫妻刚好都在花莲的地检署工作，所以他们对法律很清楚。他就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去网络上啊，可以 download 一张这个结婚的这个合约书，填一填，找两个见证人，就直接可以去办了。我说，哇，这么简单？他说，对啊，很简单啦。然后呢，他当场教我们，所以我们就 download 下来，然后当场签一签，然后后来找了这个两个见证人，后来我们就去办结婚了。
嗯，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正式结婚了。可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低调的原因，是因为包括我的前妻，包括他的前夫都还在花莲。其实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我们办一个婚礼的话，会不会对他们，包括他的孩子或是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们那时候选择比较低调。那刚好这样子就办了一个结婚。
嗯，
结了婚了，至少回到正轨上来，回到合神心意的生活模式。然后刚才讲，我们还接受婚姻治疗、婚姻和谐。那在当我经过一年婚姻治疗可以和谐，经过一年就隔年的在年底的时候，那我们刚好是婚姻和谐班结束。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婚姻和谐班的时候有一个课叫盟约，其实我跟彩燕的盟约。那其实我有深刻的思考，嗯，彩燕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这样随便嫁给我一张纸填填，我觉得很对不起她。所以后来我就设计一下，在婚姻和谐班结束的那一天，就办一个简单的、一个不成文的、不正式的一个婚礼，那也让他接受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这样子总算是回到神的道路，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
嗯，这样真正会感觉关系是在一个稳妥当中了哈。
对，没错。
所以在你们参加这个婚姻治疗班跟和谐班的过程当中，你们彼此最大的学习跟克服掉你们自己的问题是哪些呢？
我想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大的课题是我保守我的话语啊，不造就人的话一句都不可出，那我说的话一定要三思而后言啊，绝对不要话从嘴巴随意出口啊，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我最大的是我会站在他的立场去思想该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大的转变。我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不会开始论断，然后呢，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然后如果知道之后呢，我会第三个就是神给我一个怜悯的心，我用怜悯的心去看这件事情。我不仅是跟我的妻子是如此，我跟同事间的相处，跟病患之间的相处，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改变。所以我们最近有同事跟我说，哎，朱医师，我好像跟你谈话，你什么都好，你说什么都 OK 好好好好，那到底你有没有什么的想法跟意见？我说我当然有想法跟意见，但是我会第一个想到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你一定有你的理由，你一定有你的背景，那我就是先想象你会讲这些话的原因之后，我去先认同你，然后呢，我也支持你，鼓励你，只要这件事情不是坏事，你去做，那做到最后如果有问题有困难，我会愿意协助。
嗯，
所以坦白讲，当了小儿科主任到现在，很多人跟我说，诶，为什么都没有换人？我说对啊，我很想换啊，可是我们自己同事这样说啦，要换可能要接你的位置很难，因为凡是为别人服务的心，那我想我回到教会之后是这样的一个心在对待我周遭所有的同事的。
嗯，真的很大的改变、嗯、完全从一个本来是很自我中心、嗯、很以自己的眼光为眼光，换成可以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
对，
会是后来你们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对，
嗯，
那我们其实也是原本完全不想生孩子，那因为我有我的孩子，他有他的孩子，而且我们年纪都大了啊，我已经五十几岁，他也接近五十岁了，所以我们也觉得不要再生孩子了，我们把彼此孩子照顾好就好了。那可是呢，很有趣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个外国人给我们祝福，一个外国的姐妹给我们夫妻祝福的时候说，上帝要给你们一个孩子。那我们想说，哎，把祝福接受了，可是想说我们真的不想要。那在婚姻和谐班结束的时候，我们牧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牧师说他有个感动，说上帝要送我们一个礼物。他不晓得这个礼物是什么，但是这个礼物三个月内就会到。可是三个月过后，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其实也不太在乎，不在意，没关系，神有他的时间。可是大概再过三个月的时候呢，就是他离家出走，那是破碎最后的那一次。那次之后呢，隔一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啊，是我们这个花莲医师公会的一个秘书，到我们家来，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祝福我们说，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孩子，那是第三个。那我们想说第三个啊，我说就好吧，我们就阿门吧。可是真的隔两三天彩燕就验出我们有小孩了。
那这样子知道的时候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他跑来跟我说我好像有怀孕了，而且他第一个是自己去买验孕棒验有，那为了确认，所以我们那天晚上还去一个妇产科，然后再验，确实是有，然后超音波看也有。那回到家之后呢，我一整晚都不理他，他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整晚就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然后打我的电脑，完全没有理他。那因为我那时思考说，我的人生完蛋了，
五十几岁又来了一个孩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的恐惧来自于几个啦，第一个就是，我原本的计划会被修改，因为我原本计划60岁退休。好，等到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长大了，我不用负担。
跟前妻的那两个孩子。
对，前两个孩子长大了，我就至少不要为五斗米折腰。我准备退休，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很想做一些医疗奉献的事情，比如到偏远地区啊，哈，去给他们看诊啊，哈，这样，那做医疗奉献的事情。所以我就计划要改变，因为有一个孩子之后，我一定要养他大嘛，对，所以我要工作到至少我那时算至少工作到75岁。哦，这不能退休了哈。第二个，其实我想是说，我生命可以陪着孩子长大吗？啊，因为毕竟未来的生命不在我手中，年纪越来越大，这跟神的距离就更近了。所以想说，我有办法陪伴他吗？如果没有办法陪伴他，这个孩子长大，是不是对这孩子不负责任？那第三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会不会生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
嗯，也有这种担忧，
不是很担忧。然后你知道中国人嘛，总是想说，我以前做那么多坏事，现在会不会神来惩罚我？那彩燕也是一个高龄产妇，那我儿科医生深知到高龄产妇生下就唐氏症啊、先天性异常的孩子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怀孕生下的孩子，万一是一个异常的孩子的话，那我就说，因为我以前做错那么多事情，所以神来惩罚我，叫现世报。所以其实那天晚上，我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想法。那彩燕看到这样子也很难过，可是隔天呢，我到医院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同事，他也是四十几岁生，但是跟我差，我是五十几岁，他四十几岁生，所以我就想问他说，你为什么四十几岁还想生孩子？那这四十几岁生下的孩子跟带的方式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他跟我讲两个字，叫慢活，
慢活，
慢活，对，慢慢的活、嗯、啊，很放轻松的活，不用太担心，他觉得这个孩子会给你祝福。所以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突然想说，对啊，那就我也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带这个孩子看看啊，不要像我以前那个方法，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带。然后同样的，彩燕发现到说我不高兴，他也觉得很难过，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就祷告，他祷告跟神说，主啊，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如果这个孩子是蒙你喜悦的，是你要赐福给我们的，请你让我碰到啊，今天让我碰到那最后一个祝福我们的那个姐妹。结果她那一天呢，竟然在全联福利中心遇到这个姐妹，而且她去这个全联福利中心不是她常去的，是第一次去，因为她加油发现到旁边有这个全联福利中心，她就进去。而那个姐妹呢，也是第一次去，因为他们家住在花莲的美仑， 那那个全人福音中心反而是在兰花莲，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他也是因为有事经过，看到这边有福音中心，进来想买个东西，结果竟然两个人在里面碰面，
所以算是得到印证，而且是一个几率很低
很低很低的，
对的一个事情，
一个讯息。所以那天他就跟那个姐妹说朱医师昨天都不理我。那姐妹跟他说没关系，你就让朱医师安静。他说如果这个孩子是神要赐给你的，他必会保守看顾他一辈子，你们不用担心。那所以他听了这个姐妹的安慰，他也释放下来。然后回到家，没想到我也释放了，所以我们俩那天晚上就为这个孩子来欢喜，来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孩子。
那现在孩子多大了？
孩子现在3岁4个月。那我刚才讲，其实我以前做错很多事情，伤害了很多人。当然我觉得一般的人还是认为说我有罪，神真的你赦免我的罪了吗？当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知道神真的赦免我的罪。因为他给我一个这么健康活泼像天使一般的孩子。我真的觉得那就是真正的知道神赦免了我的罪。他不再计较我过去所有的一切对别人伤害，他真的赐福给我，真的赦免我的罪。所以其实当我孩子出生之后，我更坚定的跟神说，你的爱超出我的想象，那我也不能做什么，只有把自己当活祭。所以这孩子出生之后，我很感谢神，他让我有补考的机会。其实人生不见得有补考的机会，但是让我补考做丈夫，补考做爸爸。那这样的一个感动让我真的是觉得神实在太爱我，所以我会为神做所有的事情，只要他要我去做的我都会去做。我只有把自己献上为活祭，那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女儿真的是如那个牧师所说的是一个礼物吗？
对，没错，
非常大的礼物。那所以现在带女儿的方式跟过去带那两个女儿的方式一定大大的不同吧？
完全不同。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儿出现之后带她的方法让我更深刻的去知道我以前对那两个女儿的不当，所以让我更能够体会那两个女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更去能够体贴之前的两个女儿他们现在的情境。所以我慢慢的借由这个女儿的出现，也跟着两个女儿慢慢的修好修复好。所以我很感谢神，其实我已经跟我女儿他们不管书面的或亲自的道歉过很多次。那我女儿也发现到她爸爸改变了，以前我两个女儿是不愿意我抱的，可是现在最近这一两年来，其实我女儿跟我都可以真的很深刻的拥抱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爸爸真的是悔改了，也知道爸爸很爱他们。那其实让我们回到神的国度之后，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常会遇到很多人哈，来问我说哎，你有几个孩子？那刚开始有时候觉得很难回答啊，因为可以有一，可以有三，可以有五啊。因为我跟彩燕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我自己呢之前有两个，所以加起来三个。那彩燕呢也有两个，加这个龙美也三个。那可是我们两个加起来一共五个。彩燕我们原来就是怀孕生小孩，其实彩燕一直希望帮我生个儿子。那彩燕是两个儿子，我是两个女儿，所以我没有儿子。那所以彩燕一直希望说生个儿子给我，因为中国人总是觉得好像要有男孩嘛，哈。所以当她怀孕做超音波确定是女孩的时候，她直接在超音波台上就哭了，因为她觉得为什么没有为我生儿子。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她的两个儿子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礼拜六晚上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他两个儿子说妈妈怀孕了，然后他们两个儿子很高兴，然后说那你们希望是弟弟还是妹妹？那两个儿子说我们喜欢妹妹，都希望有妹妹。然后那时候我妻子彩燕就跟他的儿子说，因为他们都叫我医生爸爸，他说那医生爸爸就没有儿子了。那两个儿子就直接跟彩燕跟我说我们就是医生爸爸的儿子。 所以其实我听到这句话很感动。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我生的，那但是因着神的爱，当然我也很爱他们。因为自从我认识彩燕之后，就跟这两个孩子有一些交往，有一些互动。那这几年来说，其实我一直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可毕竟他不是我生的。可是当你听到两个孩子在你的面前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那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对啊，他们那么小，然后是很单纯的心说出来的。
对对，所以他们说医生爸爸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就是他的儿子。所以那时听得让我是非常感动。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一家人，这两个儿子呢，现在老大也受洗了，老二呢，因为他还是刚到国一嘛，那我们教会是要国中之后才能受洗。不过感谢主，他们都在教会里面跟着教会一起成长，所以我相信他们的未来在神的恩典中也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价值。
是，所以真的是在基督信仰里面跟五个孩子都有很美好的关系啊。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朱家祥医师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花莲慈济医院小儿部主任朱家祥医师。前面朱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太太彩燕受洗的过程，他们正式结婚的过程，也分享到他们夫妻如何在婚姻中被破碎再重新建造，以至于现在彼此之间拥有完全合而为一的美好关系。朱医师也大大改变了过去的作风，要求自己要说造就人的话，凡事以同理心和怜悯的心来看待和应对。虽然朱医师和前妻有两个女儿，彩燕跟前夫也有两个儿子，但是上帝又赐给了他们一个女儿。在教养这个小女儿的过程中，朱医师省思到过去对两个女儿管教上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因此多次当面或者是书信的道歉。女儿现在也知道了父亲爱他们，父亲已经悔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朱家祥医师重回上帝怀抱之后更多的生命改变。朱医师，你现在有五个贴心的孩子啊。
对，
前面你也分享到你跟前两个女儿道歉的过程，那么对你的前妻曾经造成的伤害后来也做一些弥补吗？
我回到教会之后呢，然后当然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我也问过我们的牧师，我应该该怎么样跟他说对不起。那我们的牧师说，我现在后来又有婚姻，所以他是建议我不要当面道歉啊，因为确实当面道歉也不是那么恰当。那所以后来我就写了很多信给他，包括写信，包括用简讯的方式给他，跟他说对不起这样子。那对我的前妻来讲，其实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抱歉的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学心理学，基本上心理学很多的起源是圣经，是西方的哲学过来的，所以他其实他的思想模式应该跟我们的信仰比较接近，但是因为我的外遇而让他走进佛教的世界里去，所以到现在为这一点，其实我一直常跟神求，常为他祷告，希望有更多的天使在他身边，让他从佛教的国度中再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让他真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跟平安。
是，那么自己现在也跟神立约，就是愿意献上自己，所以您现在在花莲慈济医院里面其实也大力的传福音，对吗？
哎，对啊。
你都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感谢神，他对我很多的感动，我常觉得不是我做什么，是神推动我做什么，我只做一件事情叫顺服，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一开始就是用院内的信箱，好，就是我们慈济院有一个内部的信箱，它可以一封信发给全院的所有的员工。
嗯，
我一开始用院内的信箱，将神的话一用故事，然后用故事后的心得的分享，然后把神的话带进去，然后分享给全院所有的员工。那当然一开始这个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就被警告第一次，然后转个方向被警告第二次，那总共被警告过三次。那但是神也差派天使告诉我如何去做，好，如何去行。我想我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要有智慧，那确实神也告诉我怎么样去做是有智慧的做法。所以到目前为止，感谢神，我们还在做这个工作。那当然我觉得更多是很多人来鼓励我，因为我就是会碰到一些同事跟我说，朱医师，很谢谢你寄给我的那些信，那些故事，让他在他困苦中他得到帮助，让他困难中看见盼望，让他悲伤中得到喜乐。所以他们都这样子跟我分享，所以让我觉得我该为神继续做下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请牧师来医院演讲啊，在全院学术演讲会演讲。牧师在跟我说他很想去慈济医院演讲，我说好吧，那是刚好，我觉得神刚好又把我摆上某一个位置，好，摆上这个主任的位置，所以又安排牧师到医院做全院学术演讲。那我们牧师也很大胆，因为我们那是讲沟通，牧师跟我们所有的员工说，哦，我不会讲别的，因为我是牧师，我不会讲别的，我只会讲圣经，所以我跟你们讲圣经的沟通方式，好，圣经的教导如何沟通。然后再来就是看到最近这几年，诶，圣诞节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时候，那为什么慈济院都没有一些圣诞活动？那所以就开始在每年的12月25号前后推动圣诞节的圣诞晚会，后来第二次改圣诞舞会，中午的舞，哎，那刚好哇，中午是医院这个大厅啊，人最多的时候，哇，那是办的就效果很好。然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好，已经走了三年了。那我们就在这个慈济医院大厅有一个叫佛陀问病徒，我们就在前面那边唱诗歌。那第一年跟第二年都只有一天，那现在去年是办了两天。好，然后有人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开始办圣诞周？那我说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办圣诞周。现在真的很多团体，我们基督教团体哦，很多人想来慈济医院的大厅来传扬神的福音。我说感谢神，太棒了。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在那边歌唱唱诗歌。那同样的我们就在里面成立一个社团，因为我们觉得在慈济医院要有祭坛。所以我们成立一个社团，然后叫做恩多社。恩典很多的一个社团，恩多社，然后在里面带敬拜、带读书会，然后设祭坛，每个礼拜都在里面办活动。那同样的呢，我们还会恩多社去病房为病人服侍，我们为病人唱诗歌，为病人祝福祷告，这都是我们在恩多社所做的工作。那因为有个社团，而且医院也合可，哎，我们原来办的时候刚才讲会不会医院不同意，没想到他们还同意，同意之后，这个还有被补助啊，还有补助经费，所以那慢慢的这样子一连续的这样活动下来，那 去年我从那个淡宜理学院毕业之后，就有个意向是希望能够做花莲地区医院的连结。淡宜理学院是夏忠建牧师他们一个职场宣教的一个课程、哎、那一共要读两年的时间，那我读完之后呢，对职场的宣教也有负担，那所以今年我们几个同工就想说我们要做花莲各医院的连结，所以我们在今年就开始筹划，把花莲四家医院啊，包括慈济医院、门诺医院、国军医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花莲医院都连结，没有团契的我们去帮忙他们成立团契，有团契的就把它连结在一起，那三个月一次的大活动。所以在今年我们就在花莲慈济医院里面办了一个布道会，那这是花莲慈济医院成立28年以来第一次的布道会。我们觉得神的光真的是照到慈济医院里面，我想这个神的国度也会临到这个地方。那一开始我们很感动，从2点钟开始的祷告会，好，到3点钟到5点钟的布道会，这个过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用了慈济医院里面最大的一个演讲厅，那个演讲厅可以坐320个人。我们后来人不但都坐爆满，然后还用了很多小椅子。那我相信其实不管人多人少，这个门已经开了。我们要更要在里面传福音，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上帝的爱跟他的恩典。
那么在这些活动的办理当中，你的太太是你的最佳同工吗？
哎，对，哎，确实他会得有很多的协助跟帮助，也得有很多的意见，然后真的很感谢神，我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工，但是有更多弟兄姐妹得有很多很多的支持。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什么，但是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爱，然后大家愿意付出，要歌手有歌手，要吉他手有吉他手，要钢琴手有钢琴手，重重组组的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动，神做我们的后盾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连结得更好。那所以每次非常感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但也更感恩神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作为。
是啊，是神把大家合在一起聚在一起的。
对，
那么话说回来啊，你跟你太太都到了教会之后，有想过要转任到基督教的医院吗？
有诶，其实大概在应该是两年前的时候，刚好门诺医院的药局主任有缺，所以就找我太太希望过去。那其实他们很早就跟我招手，叫我去负责那边的儿科的工作。那这时候呢，其实当跟我太太招手去当药局部主任的时候，那我太太因为那时刚信主了哈，她觉得在这边的信仰上会有冲突，那门诺医院的信仰上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她其实是有点因为信仰上的关系想到门诺医院去工作。那时候呢，他比较想去，但是我比较不太想去。那夫妻之间就在这部分有些不合一。那我们也请我们牧师为我们祷告，那求神对我们一些新的看见。那我们那段时间也经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真的很感谢神，在我们要做决定前的2个礼拜，不管是牧师的讲道，不管是 Good TV 的讲道，还有包括我在读经的时候，全部读到几个人。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还有就是以斯帖跟莫迪改，都是在外邦的地区成就上帝名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当以斯帖要去救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他的莫迪改去跟他说，你必须要去王那个地方啊，然后为以色列人求情。那以斯帖说，如果王没有找我去，我就不能去啊。啊，但是莫迪改说，其实今天你得的位分啊，就是要叫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对我很深刻的认识到说，我今天会在慈济医院啊，在慈济医院工作，其实神早已安排，如果我不去传福音，就辜负了神在我过往时刻里面生命那些一些命定为我所安排的。其实这里面也牵扯到我为什么会当儿科主任。刚才也提到我跟同事的关系非常的不好，长官更讨厌我，所以长官怎么可能让我成为小儿科主任？以前有一次儿科主任有缺的时候，他们曾经为了让我不当主任设了一个条款，就是我们有3个人那时同时进慈济嘛，在医院的连资啊是相同的，哎，我们是同时进到慈济医院工作的，也就是在整个小儿科的这个学经历背景上，我们是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点。所以理论上如果排的话应该排到我当小儿科主任， 但是他们既然有一个方法让我没办法当主任，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其实那时候的长官并不喜悦我，甚至更不希望我当小儿科主任来带领这个儿科团队。可是呢，很有趣，他虽然用方式阻拦我，也达成他们的目标，但两年后呢，与我同时的两个人呢都陆续离开了，他非要升我当主任不可，因为跟我下一段的就有一个距离了。
嗯，
所以如果升下面的人的话，那就是太过于不去，就是说总不符合伦理了。
嗯，
所以他就非升我不可。所以当我们的最高级长官要升我当儿科主任的时候呢，其实在中间讲了很多就是酸我的话了。他其实非常不希望我当儿科主任，但是因着神的恩典，那是神的安排，他让我能够接儿科部主任。
嗯，
所以今天在慈济医院里面传福音为主做工，其实完全是神早有命定在我的生命中该做这件事情。我刚才也稍微提到我在用院内的网站来发信，好，曾经中间被封锁了几次，信箱被封锁几次，但是因为我是儿科主任，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永远的封锁。我们医院曾经有些别的同事说一些不当的话语，然后就他的信箱就永远被封锁了。
嗯哼，
所以你知道他把我放在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他美好的目的，
嗯，
是让我不断的能够将福音传出去。
嗯，
他让我知道说我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要你为我做工，为我做光做眼，你们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当然你们要离开自然有别人会来做，但是你要晓得我当初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我的意思的，你要在这个黑暗的国度中为我发光，为我做眼。那这时候呢，更让我想到，其实我常问神说，为什么我现在才回到你的怀里面？为什么我15年前甚至20年前不回到你的怀抱里？那我深知道，如果假设我才从台北荣总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回到教会的话，我可能在门斗医院工作。那很有趣的是，神既然还是把我放在慈济医院15年，我真的到慈济医院15年才回到教会，而且这15年我接受过所有慈济体系的装备，也就是说慈济它里面有什么的课程我通通去上过，包括要成为正言法师的弟子的那个课程，一整年的课程，生命课程我都去上过了，我还成为正言法师的弟子，我还有正言法师给我的法号，佛教的法号。哎，当我成为他的弟子，把慈济医院所有的思想都了解之后，上帝跟我说，孩子你回来了吧。
嗯，你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回来了吧。所以我们才回到教会。所以我深知道其实神装备我并不是让我离开慈济到门楼院工作，所以我就决定要留在慈济院。那刚好我太太也祷告，也有牧者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决定留在慈济院，所以我们两个继续留在慈济院工作直到现在。那坦白讲，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哎，朱医师，小儿科医生在外面开业很赚钱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其实我在想，其实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他要让我在慈济医院里面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眼。可是这样的一个意念其实让我更多更多的感动，因为我感动到说，其实慈济医院里面的那个国度是一个异教国度，理论上来讲里面的人其实都不认识神，甚至他们也背逆神，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些人在异教国度中就不爱他，神爱世人，神爱慈济医院里面的每一个员工，神爱慈济医院里面每一个住院的病患，甚至那些出家人，他都爱他们。所以放了我这样的一个人在里面， 为他传福音，为他做光做盐，希望一样得着那些人回到神的怀抱里。所以我在这段过程中，我更深刻的体会到神的爱，他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真的，他不只是爱我而已，他真的爱里面所有的人。那你知道，在那个异教国度中要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其实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阻拦，一定有很多的很多的压力，但是很感谢神，他都一一为我担负，为我排除，所以让我在里面坦白讲，为他传福音真的是非常快乐的工作。
而且你说过去受到的那些慈济的装备的课程，会不会让您在跟一些慈济人在对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更因应的好啊，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价值体系。
对，其实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会很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也体谅他们的想法，而跟他们用他们的想法来做互动，而把神的话跟他们说。那所以像我们在慈济医院里面，每天早上7点钟到7点半，正言法师会来讲道，那讲完道之后，就希望大家每个医院 的员工啊，对他有个回应，那这个叫做志工早会。那我们医院也是常派我上去跟他对话，那我跟他对话的时候，我常用圣经的话来跟他回应，所以之后就有人开玩笑讲说，哎，朱医师，你每次是用圣经跟近似语的对话啊、哦？我说笑笑，我说对啊。其实我很感谢神，是有时候早上我读经的内容就可以刚好回应那一天正言法师讲到的内容。所以我常说，不是我要刻意回应他，而是神想要借我的口去回应他，让他知道其实神一直关注他，让他知道神一直也很爱他。
那么我察觉到朱医师生命改变的人哈，当然你的太太彩燕一定是一个很主要的人哈，但是跟你共事15年的这些同事啊，他们有没有给过你一些什么回馈，觉得这个朱医师跟过去实在是差太多了？
有诶、欸、其实就有人跟彩燕，就是我们的高层主管，有一次跟彩燕跟他说，他说你们两个都回教会了，但是我不晓得你改变多少，跟彩燕讲，因为他毕竟跟他没有同事过，我不晓得你改变多少，但是真的猪爸改变真的很多，他们就叫我猪爸了哈，猪爸，让他们觉得很惊讶。那我也常开玩笑讲一句话，说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容忍我在慈济医院里面不断的传扬福音，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变回以前的我。
免得这么的难相处。
对，没错。以前是给他们制造困扰的人，但是现在我让他们看到什么叫顺服。
跟母亲的关系，因为过去可能你对母亲的一些误解嘛，哈。那当您重新回到教会之后，跟母亲的关系呢，有把这个东西很具体的谈开，然后大家互相的原谅吗？
有啊，其实当我回到教会之后，我第一个跟我爸妈修复关系。后来我想想，其实真是我的偏见啊，因为我的父母，你知道，像我爸爸好了，我爸爸他的内衣内裤他可以破了还继续穿，他只想省钱把这钱买好的给我们。那我妈妈也是刻苦节俭自己，目的只想把好的东西给孩子用，其实他们爱不爱真的很爱我，只是一个话语让我有什么大的错误的认知，反而不懂得体贴跟感恩，我觉得那是非常错误的哈。所以我就跟我父母道歉。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当我回到教会的隔年，那是农历年。那农历年的时候呢，那农历年我们都是要值班呐、啊。我是初二才回来，然后初二一大早开车回台北，然后回到家里面，然后看到我妈还在床上躺着，我就过去抱她亲她，以前是不会的。那抱她亲她的时候，妈妈眼睛张开看到我在亲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回来啦，我们一直都等你回来。其实我那时很感动，然后就更抱了她。那跟我爸爸也是，我就会抱我爸爸，拥抱我爸爸，而且不是只有在房间里抱，我在任何地方，我爸妈如果去花莲，如果在机场或者在火车站在离开的时候，我会去拥抱她。
就是以前很刚强的自己完全不可能去跟父母有的一种情感的交流。
对， 对，那我现在深知道他们很爱我，我以前错误的想法跟观念是我要悔改。
嗯，那因为你小时候有这样的偏见，所以你对弟弟妹妹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距离，对不对？
对，那个距离还蛮深的。
嗯，那现在也得到一些修复了吗？
有啊，以前是没什么话题，但是现在尽量想要跟他们传福音。
嗯，
那很感谢神，其实我弟弟跟妹妹他们都受洗了。当我回到教会之后，我的生命改变之后，那我一直鼓励他们能够回到教会。那很感谢神，我妹妹现在也回到教会，规则的做主日，也蒙神保守，让他充满了平安跟喜乐。那我弟弟当然目前呢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弟的太太、他的女儿、我妹的女儿，我们现在全家几乎都进教会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因着我们的生命改变，让他们看到，那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互动，他们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是，那么看到这一切的转变，最高兴的应该是你的母亲吧？
对。
当时彩燕的同事跟彩燕说，一定有人在为朱医师祷告，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动，想要传福音给你们。那个祷告的人后来印证是
我的妈妈。当我妈妈第一次看到彩燕的时候，她抓住了彩燕的手，跟彩燕说：“谢谢你带我儿子回到教会，我为这件事情，为我儿子回到教会这件事情，已经每天早上跪着祷告30年了。”所以真的是妈妈的爱在这地方。对，
嗯，所以你去抱妈妈，妈妈一定感觉到非常大的安慰。
对，没错。
嗯，好，那回到神的怀抱，也已经品尝到这种在神国度里面的喜悦啊、温暖哈、喜乐。那你也开始将自己献上活祭，走了这么大一圈之后，在节目的最后，你最想跟听众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想哈，我们听友们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能把自己交托给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你的生命是充满价值、平安、喜乐，甚至是轻省的。如果你想把自己生命由自己来掌握，我相信你是很痛苦、困难、疲倦、劳累的，到最后所有事情都会因着自己而被毁坏。所以当把自己交托给那深爱你的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你的生命才会真的有价值，真的有意义。
是，这就是朱医师在回到教会之后，生命整个被上帝翻转啊！从过去他完全是一个觉得说想做到的事，只要透过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此他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他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之后，他有一个这样子很深很实际的体会。
对，
嗯，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朱家祥医师特别从花莲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透过两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分享了朱家祥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对生命做一些省思。圣经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朱家祥医师的生命故事中，我们真是听到了这一段经文的真实。在朱医师受洗之后却远离神的岁月中，他的人生走到了谷底，周边的人际关系也通通出问题。即便是医术受人肯定的小儿科医师，生命却问题重重。然而当朱医师重回上帝怀抱中的时候，他能够谦卑地跟很多人道歉， 他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蛮有热心，他也领受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将他安排在慈济医院里面是要他好好的为神传福音，因此他也打从心里的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神所用。亲爱的朋友，您希望自己的生命多结果子，还是一事无成呢？上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而如果离开上帝呢，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鼓励收音机旁边的您，不仅来认识上帝，并且要将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紧紧的相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朱家祥医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都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